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到执着不是目的，修去它才是关键。师父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这个法理无时无刻不体现在我们修炼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期我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今年女儿中考，她报考了一所重点中学。我们这儿的常人目前很流行在学校考前找一些算卦的人给看看，企图帮考生提高提高成绩。我身边也有人这样做了，所以家里不修炼的亲属就建议我给女儿也弄弄，上个保险。我一点没有动心，我想修炼人都有师父在管，怎么能找那些人呢？更何况那些人和大法弟子无法相提并论，大法弟子怎么能去寻找那种帮助呢？所以马上回绝了。在考试前一个月左右，女儿的班主任又在电话里给我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我也一点没动心。考前第五天前后，我的同学给我打来了电话，他的孩子和我女儿在一个班，他也约我一起去找个地方给孩子做这个事，我也毫不犹豫地婉拒了。可真是像法中说的，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选自转法轮。就在考试的前三天左右，女儿的班主任又给我打电话，说别的学生家长都给学生弄了，让我一定给女儿弄弄，并让我去把准考证提前拿回来，因别的家长都是拿准考证复印去做的。碍于面子，我就去了学校，心想就把准考证取回来吧，别驳了老师的面子，反正我是不会去弄那个的。到了学校，老师拿出一摞准考证，女儿的准考证赫然在最上面。老师看我笑了，说别的家长来了都是翻了半天才找到，你不用找，就在最上面，什么都别说了，快去弄吧。又热心地告诉了我好几个电话号码，嘱咐我一定要去。这时我的心一下不稳了，边往出走边想，真的是天意吗？怎么那么巧就在最上面呢？难道我应该去？我就给姐姐，也是同修，打了一个电话，其实就是和她切磋一下，让她帮我坚定一下正念。我们悟到，这就是考验我信不信师、信不信法的问题。从法上讲，去是肯定不对的，主要还是看自己的心态。如果心真的很正，坚信师父、坚信法，能放下一切，自然会有好的结果。如果嘴上说放下了，心里放不下，那可不行，说不上会出什么结果。就看自己的心正不正。我知道这就是对我的一种考验，一次两次三次不动心，在这关键的时刻演化出准考证在最上面的假象，又让老师说那些话刺激我，不停地往挤够我的心， 看我到底动不动心，我一定不能上他们的当，我就坚信师父坚信法，不能这个小关都过不去，得真正把自己当成修炼人。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这点小事还能动心吗？这简直是不成为官的官。第二天看到姐姐，她说其实你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因为孩子近几次的模拟成绩都不错，你认为他能考上，否则你会这么坚定吗？我笑了笑不置可否，也没往心里去。回到家里和妈妈同修说这件事，妈妈听后说，还别说，你虽没参加学法小组，可遇到事还真挺有正念，修得还挺扎实。心里有了一丝欢喜，觉得自己这关过得还可以，在几次三番的诱惑下都走过来了。孩子考试的前一天下午休息，我没上班，领着他学了一讲法。晚上临睡前，我让女儿求师父给开智开会，顺利考上重点学校，然后我自己也求师父保佑小弟子明天好好发挥。随后我觉得自己不太对劲儿，这不是执着心吗？再说我为女儿去求师父，这不也是情的一种表现吗？虽说感觉不对，可也没往心里去，心里想这关键时刻师父一定会帮助的。其实这已经就不在法上了，可当时却没引起重视，整个心都放在考试上了。考完后第二天女儿估分很不理想，我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想有师父呢没关系的。这时也向内找，因单位同事的孩子和同学的孩子都和女儿在同一个班，所以出现了攀比的心，同时还有显示心、虚荣心，也有一点对钱财的执着心，因考不上就要花钱去读书，还有修炼人的有师父在管，我为女儿去求师父，这是多重的情啊。最根本的是对上重点中学这件事有强烈的执着，没有做到顺其自然。师父在法中说了，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选自转法轮。那我还执着什么呢？虽然这样找了，可心里还是没有真正放下，只是为了找而找，并没有改变心态，还是想到这事就有点闹心，并且抱着希望想师父一定会为小弟子安排的。到了初分那一天，女儿的成绩相当不理想，她考前近几次模拟考在全校百名大榜中的名次是25、36、30，而且英语考了全年级第一，可这次她排在66名，而且英语成绩在全校优生中倒数第二。找我一起去给孩子算卦的那个同学的儿子近几次模拟考都是60、70名，可这次排在28名，他的弱科英语这次考了全年级第二，这个反差不正是冲着我的心来的吗？看我在这种情况下心怎么动。我问自己，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不会跟那个同学一起去？答案是不会，再让我选择真的还是不会，我还要选择信师信法。考重点中学分三个阶段，先是择优，然后是每个学校都有配额，这些都是录取完后还有第二次择优。女儿的成绩择优是不可能了，我把希望寄托在配额上。这时我又向内找，我一直希望师父给我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师父说了，现在拜佛的有几个人心里想的是求佛要得正果，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拜佛的目的是什么呢？消灾解难发财，求这个，这是佛教经典里边的东西吗？根本就没有这层东西。选自转法轮。师父还说，求给亲人消灾消病都是对亲情的执着，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选自转法轮。我这不是都不在法上吗？我让女儿也向内找，她也找到了好多心。第二天知道配额也走不上了，差了 1.25 分，并且老师说这次题简单，可能两次择优的名额也会非常少。这时我生出了一丝怨，想师父怎么就不帮我们呢？我们已经向内找了，知道自己错了，可为什么还这样呢？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向内找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找，抱着找到执着心事情就会发生转变的心，而不是真正的找自己，从而去掉执着好提高上来。我又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当然不管，那一难就是他设的，目的是提高你的心性，在矛盾中你好提高上来，他能给你解决吗？根本不会给你解决的， 解决了你还怎么涨工，怎么提高心性与层次，让你涨工才是关键。我一下子醒悟了，回家后和女儿交流了我的想法。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们必须从根子上深挖自己。我们平时修的也不太精进，遇到事想找师父帮忙，师父能助长我们的执着心吗？一直以来，潜意识中总有修大法会得福报，所有事都会顺利的心，这不和师父在法中说的那个手里拿着大法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的那个人一样了吗？我们仔细找自己，找出了一大堆的执着心、名利心、争斗心、怨恨心、欢喜心、显示心、不让人说的心、安逸心等等，并且私心重，对别人缺少慈悲心，遇到事情总先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像师父说的做事先想到别人。带着这么多肮脏的思想，怎么配让师父管呢？我们一直想要考上重点中学，要考上重点中学，整个过程中一直是这样想，而从没想过顺其自然，是什么样就什么样，达到罗汉那个层次就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而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却那么执着这件事情，这是多么强大的执着呀。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一定是最好的，对我们的修炼最有利的，那我们还执着什么呢？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直到这时我才彻底放下了，心里也释然了，真的达到了一身轻的状态，心里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的心一放下，事情马上发生了转变。第二天一早，我的一位在别的学校当副校长的亲属就给我打电话说，女儿这个成绩应该能走上两次择优。晚上他又来电话说，他统计了，一定能走上。第三天，学校班主任也打电话来说，确定考上了。至此，我真的感觉到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所有的一切都是冲着我的心来的。刚开始妈妈夸我时，我就生出了欢喜心，可我没有及时的抓住它，去掉它。考前求完师父觉得不对时，也没及时向内找，深挖自己的执着心，从而马上彻底去掉，而是不在意的听之任之。之后的向内找也都是表面上的浮皮潦草的找，为了解决问题而找，带着执着心去找，而且找到了也没有做到实修，彻底修去。我深切体会到，当发现自己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时，一定要立刻修去，绝不能让它多存留一刻。光找到执着心不行，修去它才是目的，才是关键所在。当我们真正放下执着心，从法上提高上来的时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此对师父的感激不能言表，师父真的给了大法弟子最好的，同时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提高上来。到此我又悟到，虽然我在几次三番的诱惑下没动心，但我信师信法的程度还是打了个折扣。首先是看到准考证在最上面，心里有了那么一丝不稳，其次是像姐姐说的，因女儿近几次模拟考试成绩好，心里有底，才会这么坚定。再次是我一直在想，等女儿考上了，我就和丈夫及同学说，女儿是由于坚信大法才考上的，不用找那些乱七八糟的人看。我为什么不马上就这么说，而非要等到考上再说明呢？这些不都是在潜意识中没有做到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信吗？修炼人不论做任何事，基点都要放在正实法上，放在救人上，而不能放在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上。我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整个事情都是以满足自己的执着为目的，这真是让作为大法弟子的我羞愧万分。通过这件事，我真正体会到了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心性的。在修炼过程中，一定要及时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来不得半点虚假、马虎和延误。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都是好事。在正法进程全面转向救度众生的今天，我的认识却还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在这么一个小问题上摔了跟头，真是让人汗颜。希望大法弟子以我为戒，在修炼的路上少走弯路，奋勇精进，功成圆满。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老年同修的文章，与老年同修交流修炼体会。老年同修物质身体老化，受恶党毒害时间长，后天观念牢固，在师父不断给延长寿命的情况下，心性一守不住，就会有生命危险。今年我74岁，1996年得法，从年龄和得法时间上说，我应该算老大法弟子。老是老，可进步不快，和精进的同修比差劲多了，主要表现在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差，别人一劝一个准，我要费很多口舌，有时候人家还不买账。我接触的对象农民多，大多数是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受中共恶党毒害太深，政府给点小钱他们就感恩戴德，基本上都是无神论者，普遍观念是人死如灯灭，肉烂一滩泥，和他们讲真相难度较大，他们冷漠的态度常使我伤心，经过多次碰壁也使我懈怠了，而且我产生了一个观念，此等人为下士难度也。后来我检查自己，发现我讲高了，反思自己慈悲心太差，今后在这方面必须要改进。上个月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师父来到我面前，醒来我立刻检查自己，我究竟还有什么人心没放下呢？我觉得名利情这些方面的人心虽然根深蒂固，可是容易发现，而在常人社会中后天形成的观念容易忽视，特别是随着年龄增长，自觉不自觉的就浮现出这些观念，人老了，眼花耳聋，记忆力衰退，行动迟缓等等。当我深入学法后，我发现这些观念都是错的，在无形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对于常人来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我是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我的身体不断地被高能量物质转化，怎么能遵循常人的规律呢？实际上我现在皮肤很细腻，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轻10多岁，当在常人中形成的后天观念出现时，大法弟子必须排斥它，否定它，你认定它，旧势力就钻你的空子。去年初我遭遇一次较重的磨难，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腹膈膜痉挛，打嗝不止，白天夜里都不停，不能睡不能吃，几乎要把我憋死。几天功夫体重下降了10来斤，牙齿也连掉了几个，儿女们也慌了，那些天同修们也来帮我发正念，当时管点事儿，过后还是照样发作，实在没辙了，半夜里我跪在床上打着大莲花手印求师父，我说师父呀，弟子过不去了，请您帮帮我吧。大约3分钟后打嗝停止了，然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从此也再没有犯过这毛病，太神奇了，太让我感动了，至今想起这事我都想掉泪，如果没有师父呵护，我这条老命可能也没了。我不断向内找，为什么会遇到这么大磨难呢？1999年720以后，师父没有给弟子安排磨难，这场磨难完全是因为我没有放下后天观念，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平时我们总是嘴上说否定旧势力安排，那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行，必须得认真学法，不断提高心性，才能在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上前进。老年同修是容易在这方面出问题的，有的老年同修病的表现很严重，他只是以自己的坚强意志在抗争，而没有在如何提高心性上找原因，结果病长期得不到好转，有个别的老年同修还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很让人痛心。须知修炼的就是这颗心，心性上不去什么也解决不了。这里再和老年同修谈谈正念清除邪恶的体会。前半年我的听力下降很严重，而且伴有严重耳鸣，自己听不清自己说的话，在这种状态下老年同修很容易冒出常人观念，这可能是老年性耳聋吧，周围不是有不少老年人听力都不好吗？我当时在这方面就有漏，半年多了，耳聋耳鸣的毛病不但没有好转，还有越来越重的趋势。这时我又出现了一个后天观念，我妈没活过50，我爸没活过70，我可能也不会长寿吧。当我和同修说这话时，同修立刻否定我，你不是常人，你不应该是这种状态， 你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你按师父的要求发正念善解，看看怎么样。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每天发正念时以善解方式清除干扰，结果取得了明显效果。我是这样发正念的，与我有缘的生灵我没称他为魔。你听着，就是得安排你在正法期间向我讨债，是想让你因干扰正法而犯罪，从而销毁你们。希望你能听我师父的话，不要干扰我做三件事，赶快离开我吧。如果离不开，可在我周围等待，等我圆满后在我的天国里做众生。我师父慈悲为怀，可是大法也是极其威严的，那就是谁干扰破坏正法，谁将被销毁，请你们细思量吧。现在我的听力越来越好，直至完全恢复，耳鸣现象也随之消失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怕的误区。这几年来，我觉得自己去怕心如同过关一样有反复，必须提高心性才能冲破它，才能走出怕的误区。一开始我觉得自己的怕心不重，可以与陌生人当面讲真相，甚至敢跟警察讲真相发资料。2003年，我丈夫修炼大法而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三年，我所在的社区总是办洗脑班，不管练不练都拉去充数。我也是被家庭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干扰带动，导致人心占了上风，怕心随之而入。这个怕心我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为什么怕，一听到警车叫，120救护车叫，不管什么车叫我都害怕，在自己家里都怕得发抖。有一次我就想，我为什么要怕？我又没做坏事，我也不是坏人，我是在救人，我做的是最伟大的事，最神圣的事。这样反复几回给自己添正念，才稍稍有了好转。一次我刚发完真相资料，就看到一辆警车，我就站到警车前叫自己的名字，说你怕他吗？他有什么可怕的？为什么大法弟子怕一个烂鬼呢？还有一次我去送九瓶共产党，在十字路口有好几辆警车在叫，我的自行车车筐里放着好多本九瓶，此时我心里一点都没怕，我想这是假象，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控制警车叫，他叫他的，我走我的。等我走过之后，警车也不叫了。事情过后，我觉得就像师尊告诉我们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怕傻。经历了一次次的磨砺，我渐渐的又回复以前那样敢跟陌生人讲真相了。我在路边遇到一位过客，就走上前去与他搭话，你好啊，家里有没有影碟机呀？他说有啊。我说是 VCD 还是 DVD？ 他说 DVD。 我就把神韵晚会的 DVD 光盘递给他，他说是不是法轮功的？我说法轮功有什么不好？他说他害怕不敢看。我说你怕啥？你自己看看法轮功到底是咋回事，好不好自己了解之后再下判断，别让中央电视台焦点谎谈骗了你。他说行，我回家看看。说完接过光盘，说声谢谢，高兴而去。怕是一种物质，常人被中共恶党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不敢听真相，不敢看真相，完全蒙蔽在中共的欺世谎言中，是多么可怜呐！如果大法弟子也被怕心阻挡住，那么众多世人就会被中共谎言毒害，从而失去被救度的机会，这是最大的遗憾。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提高心性，慈悲众生，走出怕的误区，走师尊安排的道路，才能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都铺垫好了，就等我们用正念去做。17日那天，从网上看到师父，我泪如泉涌。我知道师父为我们操尽了心，弟子无以回报，只有精进再精进。昨天拜读了师父的最新讲法，明白了我们必须要达到标准才行。今天中午无意从窗户望出去，看到一辆警车在窗下，数名警察围坐在楼道大门口，一个警察一直盯着楼道。这些警察中有听过真相的，但都是在绑架我时听过。我想起师父说的，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对，是应该给他们深入的讲真相了。我提着垃圾出门，准备到了之后回来讲真相。当返回在房头拐弯时，一个警察躲闪不及，与我碰个正着。我不理会，径直走到那个盯着楼梯口的警察，我直觉他可能是个头，旁边坐下。因为当时是午休时间，我关切地问他为什么不午休呢？话题打开之后，很快进入正题，讲大法红传、善恶有报实力、为火案、邪党的残酷等等。过程中有干扰，但始终用正念把握主动。另三个警察退至侧前方站着，虽然小声说着别的什么，但他们都用心地听着我这边。我也不时地侧过脸对着他们说。而这个警察的情况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由冷漠变为笑容。说到邪党，他说我们也骂共产党。当我告诉他江某已经脑死亡，他说还有胡温呢。我认为他生命的另一面清楚， 中共不解体根本就不行。之后我又告诉他苏联共产党解体的事实，中共解体的必然性。这时另外的警察开始催他走，说要开会了。我抓紧有限的时间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参与破坏法轮功，珍惜生命，退出邪党。他没有表态，也许是因为三米内还有三个警察，他有顾虑吧。但是我不放弃，也不想当然。最后我又告诉他，一定要念那九个字，要当善良人，不要破坏法轮功，不要当替罪羊。他一直笑着点头示意。在这过程中，我得知前两天楼前有斗殴的，他们是来此值班巡逻的。是啊，巡逻是移动的，可他们却坐在了我家门口，原来是来听真相的，来求救的。我想起来师父说的，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想来太多的事情师父都已经铺垫好了，就等我们用正念去做，可我们又错过了太多的机会。现在就必须按照师父说的，不能在关键时候把自己要做的事没做好，将来明白了，对你来讲，对你的生命来讲，简直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就发放真相资料的方式方法与同修交流。多年来我们发放真相资料包括贴不干胶等，主要在半夜三更这个时间段进行。在反迫害正式法的最初几年，这个时间段行人稀少，过往车辆不多，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比较安全的。但在反迫害正式法已经12周年的今天，邪恶出于即将灭亡的恐惧，也在加强所谓的维稳防控，所以在半夜三更这个时间段发放真相资料不但不方便，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因为世人这个时候几乎都归家了，公共设施单位院落都关门上锁了，进不去。尽管有些居民小区棚户区可以进去，但现在的人防范意识太强，不论是楼道还是家门都是整块的铁门，连一个缝隙都没有。这个半夜三更的时候，我们大法弟子不论是步行还是骑着车出去做，都容易招邪恶的防控人员巡逻恶警的注意而带来麻烦，所以有必要改变一下。我的做法和体悟有下列12个方面，不一定适合同修，全当一个参考吧。一，利用好两头黑这个时间段。一是晚上天刚黑不久，世人都在外面散步闲逛购物，进入居民区住宅楼都很方便随意。由于人员出入频繁，所以楼道的大铁门包括有些电子门往往都没有关严或锁上，大门口的门卫保安人员也有一些他们个人的生活琐事要处理，不一定都是两眼死死地盯着单位或院落的大门口。再说哪家哪户没有一个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呢，所以你只管大大方方地走进去，然后找机会做就是了。二是黎明前要亮不亮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早起锻炼身体的、做小生意的、赶集出门的都陆陆续续的开门上街走路了，熬夜的邪恶巡逻人员也哈欠连天头晕脑胀的收班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发放救人的真相资料，很方便，没有什么干扰的。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一般世人不会东张西望理会别人在干什么，也更没有人没事找事管别人闲事的。一般世人在清早都有一个讨吉利的思维习惯，我们事先计划好要做的目标区域，准备好相关资料，快速到达后立即行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很多的事情。年龄较大目力有限的同修夜晚进住宅区上高楼，最好带一只小手电，不是万不得已不要轻易使用，以免惊动常人。在天气阴沉光线很暗楼道又无路灯的情况下，千万小心不要失足踩空了。据我的经验，上楼时那一步一步台阶还依稀可辨，但下楼时那台阶就模糊了，此时一定要放低身子一步一探，千万不要着忙性急。你心态一不稳，
邪恶就会钻空子，如果弄得失足摔坏或扭伤了，那负面效果就大了。我们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如果连自己都救不了，那就被邪恶笑话了。二，利用大风大雨暴雨暴雪等恶劣天气救人。据长期观察，有些邪恶单位、权力单位、重要单位，平时白天一直到半夜都把守得比较严密，不认识的陌生人进去要盘查，找借口进去了，他会在后面盯梢跟踪，到处都是摄像头，一到半夜就闭门上锁，直到清晨内部有人出入才开门。但有一个情况例外，就是遇上恶劣天气的时候，防卫人员都躲避到室内去了，没人关门上锁。所以恶劣天气是我们发放真相资料的黄金时间，特别是周末的夜晚或第二天的清晨，遇上暴雨倾盆那就更好了。门卫人员在下半夜几乎都回去与家人团聚了，我们一方面求师父将邪恶的摄像头闭锁掉，另外在人的这个层面，我们尽量做好不留漏子给邪恶钻，比如说用雨伞或雨衣的帽檐将面部护住挡住。在天助我也的恶劣天气条件下，不论白天夜晚上半夜下半夜都是可以进去做的，被人碰上了心态要稳，没出手时被人碰到了更不要慌，一般在恶劣天气的时候谁还有心思理谁啊，归家要紧。所以我们只管大方坦然一些，如果正在做的时候被人碰上了也不要慌，要一面念动正法口诀清除欺人背后的邪恶，一面冷静观察，不要急于往外撤。你一旦急忙往外撤，对方就可能判断出你是外面来的人，可能会助长他的负面因素引起麻烦。因为有雨伞或雨衣的帽檐护住头部或上身，你可以稳在那儿不动，或者慢慢地往里走，那对方就可能认为你是内部的人，或者是内部人的亲眷亲友。现在的人一般处事比较圆滑小心，不会轻易与自己内部的人撕破脸皮。还要注意一点，在恶劣条件下的夜晚，在楼道里，在车棚里，一般光线会很暗，有时眼力不够，要摸索，要判断，不要轻易使用手电，不要把真相资料放到那些废弃不用的自行车或摩托车的车楼里，判断这辆车是在使用还是被废弃的，用手指头在座板上划一下就知道了，如果落满了灰尘，划过之后总有一条印，如果是正在使用的，手指划过之后没有印痕，有光滑感。另外有的车楼里尽是乱七八糟的废广告纸没清理的，说明这车的主人懒散不珍惜文字资料，那也就不用放真相资料了，免得浪费了大法资源。三，公共权力部门，也就是所谓的行政单位，白天可以坦然地进去做。一般公共权力部门或单位一到晚上下了班就大门紧闭锁上了，或者是内保人员从里面拴上了，那你夜里是没法进去的，就是设法进去了也容易被误会，被认为是小偷一类的。再说现在摄像头遍地都是，而白天进进出出办事的人比较多，谁也没心思把这些来办事的老百姓一个一个拦住盘查，又不是非常时期的军事要塞。我们进去后就直接奔车棚或露天停车地点，如现场没有人或人少没注意，就迅速坐了撤出来，如果人多不便，就大大方方地停好车子，进办公楼或办公区域走一遍，瞅准了没摄像头的地方就发放资料，发放面积不要过大密集，以免造成浪费。一般公务员收看到有吸引力的真相资料后，会与他们的同事和亲友分享，做完后出来推自行车也可顺手做几份。一般露天临时停车的地方，一般的自行车棚没有摄像头，如果该单位的办公和住宅楼是在一个院落的，那我们进去后回旋的余地就更大，走亲访友寻人问事一般没人干涉，但是发放真相资料的时候要尽量避开人眼，非特别情况不要明着做。四，救人不要忽视了灯下黑这一块。所谓灯下黑，就是说由于受到某种局限，我们往往看不到或者容易忽视，忽略我们眼前的鼻尖下的事物，比如说警察、警车、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临街或路边的办公场所车辆。从常人这个层面来说，一般人看到这些东西后就是一个回避，其心理因素一是讨厌，二是害怕，可能有的同修多多少少也有些这种心理。就我来说，最初也是这样的，后来师父加持胆气壮了，见到他们不但不怕不紧张了，还追着他们发正念，而且效果越来越好。比方说我正在做正事法的事情时，突然发现附近有警察或警车停留，我一发正念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或者说有警车从我身旁用一般时速路过时，我一发正念他就发疯般的加大油门往前奔。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威德所致，但这些被邪恶操控为邪党卖命的警察，他们不也是可怜的众生中的一员吗？如果没有人救他们，那法正人间一到， 就会灰飞烟灭，被淘汰掉。所以我们不但要发正念灭掉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还要挽救这些可怜的生命。过去我发放真相资料时是回避他们的，一是不想招惹麻烦，二是有一个不好的恶念，想让这些恶警一条道走到黑受报应。随着修炼的提升，师父帮我拿掉了这种不好的物质，现在我不但不讨厌这些警察、警车、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临街或路边的办公场所和车辆了，我还深深的怜悯可惜他们，同样是来得法的生命，可叹进错了门，跟错了人邪党。所以一有机会我就给他们发放真相资料，不论是办公场所、住宅区还是警用车辆，包括警用汽车和摩托车，都把他们当作众生看待，一视同仁，没有分别心。现在邪恶所谓的维稳防控有邪招，叫做屯警于街，把大量的警力警车驱赶在街面上到处乱窜，虚张声势。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块灯下黑，那么不但这些警察警车昼夜乱窜会给我们做正式法的事情造成一定的干扰，而且这些生命就可能毁掉了。给警察警车、公检法司等司法机关临街或路边的办公场所、车辆及住宅区发放真相资料，解体清除邪恶的力度会非常大，往往事半功倍。而且这些明白了真相的警察，他们极有可能明白真相后不会再做坏事了，有的甚至还可能帮我们。毕竟不怕报应的愚妄之徒是少数，但是有录音录像设备的公安等司法机关的场所和具有监控功能的特型警用车辆不可贸然行事，不要耍英雄主义，为小失大。另外顺便提醒一下，习惯往汽车雨刷上插资料的同修要注意当晚的天气预报，如果天阴有雨水就不要做了，免得浪费了大法资源。同时还要看一看汽车牌照是本地车还是外地车，有些真相资料是有区域限制的，把本地的真相资料发给了外地的汽车司机，效果可能就不大好。五，事先进去实地查看，有的单位办公区和住宅区在一块，院落比较深大，如果是初次进去做，一定要事先进去实地查看一番，此时不带真相资料，搞清楚里面的布局、方位、进退路线和车棚所在地，单元楼道有无铁门、有无摄像头或摄像头的位置，观察门卫或保安人员的值班状态和精神状态，选择好夜晚进去发放真相资料的线路和顺序，这样做的时候就能达到从容不迫、进退自如、快进快出的良好状态。六，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充分利用除夕、元宵、清明、端阳、中秋等节日发放真相资料，不论白天夜晚都行。尽管现在的世人受中共邪党的毒害欺骗，信神的底线都很低，但对传统的遵从敬畏之心正在日益复苏，在这些节日里人们的心情都比较放松，善良的一面比较彰显，主要的心思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与家人的团聚、享天伦之乐上，或者在一心一意处理自己的私事，戒备之心、作恶之心都比较收敛，所以这些节日可以充分用来发放真相资料。本地某个邪恶的核心聚集区，我每年都是利用除夕夜进去做，平时也找机会做，都很顺。另外一些所谓的小长假、周末也是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的好时光。七，掌握本地当天、当夜和第二天的天气情况，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之前一定要掌握本地当天、当夜和第二天的天气情况，有雨还是没雨，有些时候要判断是晴天还是雨天，拿眼望一望天空就知道了，有些时候看起来是晴天，可偏偏夜里下起了大雨，这就需要借助当地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我们大法弟子不看邪党的党文化电视，但是看天气预报是为了做正式法的事情救人，这个没有问题的。何况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如果夜里或第二天早上是雨天，那真相资料就要做到淋不到雨的地方，如果是晴天那就可以随意做了。另外真相资料不要用包装着拿在手里招人眼，在腰里缝两只大一点的口袋，上衣穿肥大一点就行了，瞅准了在暴雨天气出去发资料时，腰间所携带的资料一定要用胶布、雨衣防护好，衣服淋湿了回家可以换，资料泡坏了就没法救人了。八，养成一个随时发、随手发的机制，除了有计划、有目的的在特定时间奔赴特定区域发放真相资料外，平时我们上街出门，不论是买菜、购物还是看人办事，都可以带上一些真相资料，走到哪就发到哪，办事救人两不误。九，不要执着结伴而行的固定模式，所谓结伴而行就是两位同修一块做，也有三人一块做的，其中一人发资料或者讲真相，另一人在一旁发正念， 反迫害正式法已经进入13个年头了，邪恶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救人方式均有所了解，结伴而行的模式比较招眼，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巡查迫害。本地近年来夜晚发真相资料的同修被邪恶绑架到派出所迫害的几起事件都是结伴而行的模式，所以凡是能一人做的正式法的事不要两个人一块做，凡两个人都可以做的不要三个四个人一块上，这不是做常人中的什么事情，人多热闹胆气壮，我们是做的最神圣的救人的事，有师父的法身和正神护佑就足够了。如果有怕的执着未去，或者说信师信法的意念还不是那么坚定，就是结伴而行也不能保证不出事。十，要不停地发正念，出去发真相资料时和回来的路上要不停地发正念，出门做正式法的事情之前别忘了请师父的法身加持，不准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迫害。尽管我们不求师父或一时忙忘了求师父时，师父的法身和正神也会管保护我们，但我们有了这颗敬师敬法的心，那邪恶就不敢贸然下手干扰。只要是出门做正式法的事情，我一出门上路就开始发正念，诵念师父的正法口诀，清理自己所到之处空间场，我能感觉到另外空间的那些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都在赶紧逃遁，要慢一点就被解体清除掉了，所以我所到之处空间场往往如无人之境一般。发放真相资料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一般都很顺，有时在特别苦特别难特别恶劣的情况下，我除了发正念诵念正法口诀外，就是反复背诵师父讲的两句法，大法弟子以救人行善为根本，正念制止行恶，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在狂风暴雨中甚至朝天高声喊叫这两句法，这样念着喊着就觉得自己高大神圣，慈悲满怀，目空一切，没有劳累，没有干扰，而化险为夷，圆满地做成了自己要做的事。这期间一定不要起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这些不好的人心执着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有一次我连续4个夜晚进了本地5个邪党的一级单位，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都很顺利，于是人心膨胀，有点飘飘然了，认为自己有师父加持无所不能，结果第5个夜晚就受到了邪恶的干扰阻碍。天黑不久，预定目标某单位的自动钢大门就拉上了，大门口是一片耀眼的灯光照得雪白，公安警察配合该单位的保安立在钢大门内虎视眈眈地盯着过往行人，救人的计划因此受阻，我不得不转向另一目标。也许那一天夜晚是另有情况，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而我前夜进去实地查勘时发现这家单位的车辆都在露天里，没有棚子，如果勉强进去坐了，夜晚大雨也会将资料淋坏。目前宇宙正法这场大戏正在收尾，注视正法的大法弟子们正在从旧势力的魔掌下抢救世人，把自己发放真相资料的一点做法与体悟整理出来与同修交流，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接见，整体提高。
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电脑伴我神路行，我只有初中1年级的文化水平，英语科学技术是两眼一抹黑，但在这1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电脑却成了我得心应手的法器。修炼的路一步步都是师父安排好的，一之后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单位组织的电脑学习班，从此开始对电脑敢碰敢摸了。随后我又自学了五笔输入法，学电脑后家里买了电脑和打印机，几乎是脚跟脚。紧接着一位同修就找上门，给送来了师父的新经文新字名，同修手把手教我怎样使用打印机，后来又教会了我怎样给打印机灌墨水，一个初级的家庭资料点就这样建立了起来。同修可能看到我对电脑还不能熟练运用，开始时没教我上网，明慧网的材料由他下载提供，我负责整理打印。最多的时候我们曾为100多位同修提供师父的新经文和提高打印速度，我换成了激光打印机，又在同修的帮助下 学会了给打印机加墨粉。等我对电脑应用稍微熟练后，同修教我如何安装简单的电脑安全设置和使用海外代理器上网。同修帮助我申请了海外邮箱，我通过邮箱订阅明慧网的每日文章，其他的材料则由同修提供。我先后与三位同修配合，使这个资料点运转了三年。在这期间，最先配合的那位同修被邪党关押迫害，接手的另两位同修也被迫先后出国。此时我对电脑还处在不能够独立应用的起步阶段。就在第三位配合的同修被迫要出国，我感到技术还离不开帮助时，却意外地结识了一位常人中的电脑高手朋友。他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帮助我解决了不少难题。随着邪恶蜂网的不断加剧，理气上网困难越来越大，海外同修及时帮助提供了自由门、无界浏览、花园破网软件。我用网上同修教的安全上网的知识，一边看资料，一边对照检查电脑的安全设置和防火墙设置，无界浏览软件破网。鉴于身边没有同修可以请教，和当时对网络安全知识、破网软件都了解甚少，开始时破网后仍然采用通过邮箱订阅明慧文章的方法，慢慢积累了一些破网经验后就直接登录明慧网了。这样从明慧网得到的资料越来越多，自己从中的受益，在这十多年里自己能够一步步走到现在，除了有多学法的根本保证及同修间的交流切磋帮助之外，与自己不断从明慧网上受益是分不开的。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登录明慧网，看到网页上慢慢显现出师父的照片时，从内心深处生出的游子终于找到家的那份激动和喜色恐怖。十多年来，我的电脑应用技能从零起步到现在家庭资料点能够独立的正常运转，一步步走到现在，从中真切地体会到师父要的就是弟子应该成就的，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和安排之中，只要按照师父说的去修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师父在帮着弟子做，在我学用电脑的过程中，大法不断开启自己的智慧，但我感受更深的还是师父对我的帮助和加持。有一次电脑突然不能启动了，我试图用自己所学的全部电脑知识去解决，请那位常人电脑高手朋友帮忙，甚至对着电脑学法发正念都不见效，送到电脑维修部去修吧，电脑中保存有大法的资料，非常的不便。几天下来，急得脑袋都开始发懵了。一天早上再给时，我从心里发出了一念，请师父帮帮我吧，电脑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了。然后坐下来练静功，三个加持动作练完不久，突然从遥远的深处非常清晰地传来一个细微的音，把键盘和鼠标换掉试试。我努力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练完静功，好不容易等附近的电子厂开门的时间到了，骑上自行车买回键盘和鼠标，再开机，电脑又开始正常工作了。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通过自己修炼中的经历，我越发坚信我的师父的慈悲伟大，越发坚定我大法修炼的信念。边学边做，为正视大法所用，考虑到自身文化程度低，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比一般人更注意学习和积累同修在网上发表的技术交流文章。那不仅是大法弟子智慧的结晶，更是同修血与泪的总结，尤其是资料点技术以及自己后来学会在天地行论坛请教问题后，我从中得到的帮助指导非常大，也非常具体。靠着这些帮助指导，我又一点一点学会了双系统的安装与设置，系统备份软件的安装与操作使用，文档编辑，多版打印软件的操作使用，常用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的安装使用，加密软件和清理软件的操作使用，常用破网软件的操作使用，路由器的安装使用，下载软件与代理软件的操作使用，下载文件的验证与合并，上传文件，刻录机和刻录软件的安装与操作使用，音视频转换软件与图片软件的一般操作使用等。借此机会，我想对所有做技术支持的同修说，同修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在学习技术的过程中，我注意把握住两个原则，一是只要资料点工作需要， 不管多难都要逐步学会，但不能滋长猎奇心理。与资料点工作无关的软件，明慧网与天地行论坛没有推荐的软件，自己一概不去涉足。二是严格按照资料点技术手册和网上同修技术交流文章的要求去做，任何时候都不能放任自己，思想不能马屁。我体会到，无论是学习技术还是做资料点工作，自己的心在法上越纯越正，学习和工作的效率就越高，效果越好，甚至有时连自己都感觉到很惊奇，反之则常常事与愿违。珍惜和爱护自己的法器是大法弟子应有的责任。我把自己使用的电脑和打印机起名叫慧，从心里珍惜和爱护他们。从开始到现在，我都很认真做好他们的日常维护工作。使用完后，我常常会从内心发出谢谢你的一念。我电脑和上网完全服从于资料点的工作需要，电脑两个系统各有分工，一个专门用于上网，一个用于平时。无论使用哪个系统，无论使用哪个破网软件，自己严格把握一点，绝不用他们做与资料工作无关或与大法弟子身份不相称的事情去污染他们。上网时自己严格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登录的网站围绕明慧网展开，与此无关的网站绝不涉足；二是不在网上逗留，下载完需要的资料后立即断网。从法理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问题：大法在资料点或是从事正法时期修炼的其他工作项目，都不是做事，而是修炼。既然是修炼，就得以大法为准则来修炼和要求自己。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任意妄为，法理清楚了，展现出来的是十多年来我们的资料点运转一直都比较正常，无论邪恶怎么疯狂的封网，我们都从来没有被封住过，与明慧网一直保持着正常的联系。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